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3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秘书长黄思平指出，李进进律师被刺身亡事件绝对不简单，
这件事情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家说一个刺杀啊，一个什么客户不满啊，甚至有人就说这是神经病，这个人不是一个神经病。
独家随亲乌俄军采访，凤凰卫视记者被指是虚假信息扩音器。中国3700万人深陷封城，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倍增。俄乌冲突推升粮价大涨，中国粮食危机雪上加霜。
那因为战乱的关系呢，可以想象对中国的粮食的一个压力会相当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1989年天安门民主抗议活动人士，美国纽约著名华裔职业律师李进进，星期一3月14号遇刺身亡。数十名海外民主人士星期一联名发表一份声明，对李进进遇害深感悲痛。声明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李进进博士的最大愿望就是结束中共暴政，我们将更加努力的奋斗，早日告慰李进进博士在天之灵。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秘书长黄思平，了解相关情况。
黄思平你好。
你好志远。
警方说李进进在美国纽约皇后区的办公室被一名客户刺伤后不治身亡。李进进1989年六四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呢，曾经协助组建独立工会，并因此后来被中国当局关进监狱近2年。1990年代他在美国攻读法律之后到纽约执业，同时积极参与海外中国民主运动。你了解的情况？
我所了解的情况就是李进进呢，他这个是非常难得一个很优秀的人物，就是说他这个在89年六四1989的民运中间呢，他表现很出色，他这个帮助成立了这个工自联，而且呢任他们的法律顾问。来到美国以后呢，他仍然继续这个一系列的民运活动，他在我们这个民运队伍里头是非常难得的一位。他照理说像我们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说很多朋友呢也确实30多年以后有的累了，有的呢更多的是受到中共的打击，甚至家里的人也受到牵连，因此呢就不再参入民运中间了。李进进这个朋友呢，他是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也是包括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但是我需要澄清的一下，就是说这个所谓这个客户，我的理解并不是客户，是这个女的她的政辟被拒了以后，她来找李进进，但是呢李进进拒绝给他，他有很多不实的材料，李进进拒绝给他做有关的这个法律咨询。而且呢有人说为什么莫名其妙他突然就来刺杀他，那么显然前面也是有些关系的，包括在上礼拜五这个女的就在李进进的办公室大闹了一场所以这是我所了解到的情况。
那么据报道呢，李进进1998年开始在纽约从事律师事务服务。那么李进进律师办理的一项业务呢，是为那些被北京猎狐和天网行动追捕的中国人提供在美国的法律保护。他在多次参加美国之音的采访中说，中国当局的猎狐和天网行动往往不是其自称的反腐，而是打压异己的政治手段。据信李进进在办理此类案件中呢，掌握了大量中国官场的敏感资料。他被谋杀是否与办理此类案件有关，目前不得而知。 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非常有关。其一呢，我要强调一下，一般人们都认为红通的就是什么反腐啊，就是贪官污吏啊，在中国的，这不是的。魏金生先生本人就在红通上，早在20年前，他就这个在这个欧洲就被捕过，就是因为他在红通的名单上。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这个2017年孟宏伟成为国际刑警主席的时候，我跟魏先生花了将近半年时间，5个月时间吧，去做准备。然后在2017年4月初，我们亲赴法国里昂国际刑警这个组织的总部去抗议，去召开这个新闻发布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指出的是，这件事情是打到了中共的要害，因为在这些红通的人物里头，不仅仅有所谓中共声称的这个贪官污吏吧，事实上是有很多政治异议人士，像魏金生先生本人。我们这20年来，因为魏先生在红通的名单上遭受了不少的麻烦，因此呢，在这点意义上，李静静做了一件非常难得，绝大多数在我看他是首位最成功的为红通的所谓通缉犯成功的进行了政治庇护的这个律师。所以正是因为这条原因，我认为这是中共要打击他的首要原因。因为即便是有的人物可能是中共的高官，但是他们在中共的内斗中被对方放到了通缉名单上之后，那么他们如果想出逃，想叛变吧，这个李静静先生也都给他们提供了一条这个可能的这个后路。而且据我们所知，事实上很多这个人物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并不是这个所谓腐败的原因。如果说腐败的原因，中共的官员哪一个不腐败啊？我想想，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心里都是很有数的。
那么包括王丹、王军涛、魏京生、林培瑞、乌尔开西、李恒清等海外民主人士星期一联名发表的一份讣告说呢，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李进进博士的最大愿望就是结束中共暴政，我们将更加努力的奋斗，早日告慰李进进博士在天之灵。纽约时报称呢，李进进律师曾经常无偿的工作，为中国的民主而奋斗，如今他被刺身亡，对海外中国民主运动及民运人士有什么影响？你的看法？
这个是对我们民运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纪念六四活动吧，最近一直在筹备主办这个六四博物馆诸如此类的事项，李静静先生花了很多的时间，自己的钱财来做这个申请，包括申请这个组织成为这个非政府组织啊，诸如此类的，在美国免税的账户啊，诸如此类，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啊。然后呢，他在各项民运活动中啊，尤其在六四的活动中，他也出了很多的力气。比方说前年六四的时候，本来我跟他是一块，就是要主持一个全球性的这个六四纪念活动。结果呢，我的这个计算机在最后一刻就很神奇的，就是变得不能用了，就是它能看见图像，却听不清楚声音。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可疑的。在这种情况下，李静静一个人独自承担了这个六四的纪念会的主持工作，所以呢，他在这一点意义上呢，我觉得他很有大江风度。他的被害是我们的一个巨大损失。
那么对于李进进博士被刺身亡这件事，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要指出，就是说因为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们也是知道一些这个情况啊。我昨天晚上还听跟他这个案子相当有关的人啊，告诉我们一些情况。那么这件事情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家说一个刺杀啊，一个什么客户不满啊，甚至有人就说这是神经病。这个人不是一个神经病。第一，这个人在昨天晚上从这个纽约的警方转到这个监方的时候，他对着这个一大群人包括媒体，他喊了这么一句话，说你们中国人却要反共， 就是这他对我们这群反共的人，包括李金星先生是非常不满的啊。那么李金星先生被刺，这个本身就是有这么一个政治背景，而且说实在，这20多年来，我跟老魏多次自己都是受到这个生命危险。我这个是我这里都不多讲了啊，有的也我也不能讲，就是说包括这个有关的情报部门都会告诉我们，不止一次的告诉我们，我们会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麻烦，诸如此类。所以李静静这次去世，如此这个冷血的被这个女的，你想这个女的很精心的计算了，而且进了门以后，这个几刀都是要害左右大动脉、心脏，他能够做得如此准确，让他等于在几分钟内死亡。这种做法的话，不是一个简单的25岁的，我想女人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怎么样几刀让人家死亡的，也不是像有的人马上上网说这女的有精神病啊，这个。我们对此也是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是精神病，就可以被给他放了吗？这是不是中共事先就安排好的一种说法？所以我们对这个情况高度的这个关注。然后呢，就是说希望美国的警方和 FBI 能够深入调查，但事实上呢，我知道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过去我也涉及到不仅仅老魏差点被谋杀，而且呢也涉及到一些民意人士的离奇死亡，包括这个张健先生在欧洲的离奇死亡，这些事情呢，即使他们知道，有时候他们可能也不便于告诉我们这样的情况。李金静这件事情绝对不那么简单，包括他做这个东西，这要很断然决然，大多数的25岁的女子是做不了的，左边一刀，右边一刀都正好，这一刀就可以5分钟内死亡啊。你想想看，然后直戳心脏，然后这个后来他还很从容啊，他还去洗了手。你一般女的要见了血要死人了，这个因为李静静被刺嘛，他就当时就大叫起来了，你会有一个很这个一种正常的反应，你也会很慌张。他还去洗手间去洗了手，还对李静静身上吐了吐嘛。你知道，就做这种事情。然后昨天晚上他这个从警方转到监察方的时候，也是他就在那说你们中国人还反共，你知道吧，却还反共，就是说这种口气。那是我就想你干什么还来申请政治庇护，你知道吧。而且呢有的也是我觉得不是很正常的一个表现，就当然这种猜测倒是也可以理解，就是他们认为他是他的客户，其实李金金就是不想接他的案子。而且他是算好的，他在星期五的时候跟李静大吵一架，他到了星期一的时候，他是拿着一个蛋糕里头跟这个进去，所以他们就没有提防，蛋糕里头进去说要去赔礼道歉，没想到赔礼道歉，他就是这些全是算好的啊！你想一般的人没有这么精准这么快，好家伙，太可怕了。
好的，谢谢你黄思平。
好，谢谢志远。
以上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秘书长黄思平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凤凰卫视驻莫斯科记者卢宇光在俄军入侵乌克兰后也算是出了一回风头，因为他可能是获准随俄军进入乌克兰并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采访的唯一外国记者。俄军入侵乌克兰3个多星期来，卢宇光随军发回许多现场报道，很多报道来自受到亲乌俄军围困或轰炸的乌克兰城市，包括乌克兰东南部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马里乌波尔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战事最激烈的城市之一，俄军在包围该城市之后还持续轰炸市内的目标，包括民用目标。马里乌波尔市政当局说，该市数千人已经死于战火。虽然在乌克兰各个战场上来自各国的战地记者并不少，有些记者甚至已经遭遇俄军的枪击身亡，但是至今尚未听说 有除卢宇光之外的外国记者跟随俄军在乌克兰战地采访。普京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对独立媒体和媒体人进行打压，而这种打压在亲乌战争开始后更趋激烈。普京签署的一项法案甚至挑明，传播任何被克里姆林宫认定为虚假信息的记者，最高可以判处15年的有期徒刑。此举迫使常驻莫斯科的外国媒体几乎全部关门撤离。在这样的背景下，卢宇光能够获得俄罗斯政府和军方的信任，让他和他的摄影组随军进入乌克兰，特别引起各界的关注。英国卫报认为，这也许反映出莫斯科与北京非同寻常的合作关系。但是也有人认为，卢宇光常驻莫斯科几十年，长期经营莫斯科官场的政商关系，自称政商人脉很好，也有可能借助他个人的关系谋得独家采访的机会。卢宇光在3月2号发出的一篇报道中，采访了乌克兰东部自行宣布独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丹尼斯·普希林。卢宇光在报道中说，顿涅茨克民兵完全不是乌克兰部队的对手，但是在俄军部队的帮助下，东乌克兰民兵已经解放了辖区40个居民区。英国卫报报道说，卢宇光发自乌克兰的报道中也会包含俄罗斯方面的虚假信息，例如声称乌克兰军方将1000多位平民绑架为人质，让他们做人肉盾牌。中国的疫情还在迅速扩大，各地疫情防控日趋严厉。目前，中国已经有3700万人生活在封城之下。如此大规模的人员流动限制和经济活动的突然停顿，不仅给中国这个世界工厂造成严重打击，而且大大增加了全球供应链中断的风险。
据中国国家卫健委3月16日的官方通报，3月15日0时至24时，新增确诊病例195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338例。截止至周二，21个省市报告有确诊病例，包括北京、上海和深圳。其中，以东北的吉林省这次疫情最为严重，一半的感染个案来自吉林。有关官员周二警告说，吉林的疫情还没有达到高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尽管中国这次疫情反扑，单日感染只是数以千计，但截止至周二，全国已经有3700万人处于封城之下。吉林省的汽车重镇长春市和吉林市、深圳、东莞除紧急服务和必要人员外，严禁居民离开小区，每户每2到3天只允许一人外出购买食品。河北的廊坊市更严厉，禁止所有居民离开家门，除非有紧急原因。尽管中国这一波疫情由传染性极强但病症较轻甚至无病状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主导，但中国到目前为止仍坚持零容忍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而不像全球多数国家那样与病毒共存。另据美联社报道，在深圳周一封城之后，中国和香港股市连续下跌。深圳和东莞是中国重要的科技和制造业中心，吉林省的长春则是东北的汽车制造中心。而中国的商业之都和最大的城市上海封区，到上海的巴士交通基本暂停。美联社表示，中国此轮疫情的反扑及严厉的防疫措施，正值全球经济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面临重大压力之下，石油等能源价格暴涨，而消费者需求减弱。报道援引经济学家的话分析说，除核战争外，没有比中国的新冠病毒疫情反扑能给全球经济带来更大的风险，因为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经济学家们表示，目前智能手机制造商和其他工业仍能使用中国其他地区的工厂和供应商的供货， 但是如果深圳、上海以及上海附近的宁波港运作受到打乱的影响，那更大的威胁将会来临。中国的工厂生产和组装全球多数的智能手机、电脑、医疗仪器、家用电器和其他技术性产品，而中国的港口则将这些工厂与全球的部件供应商和顾客连接起来。去年，深圳盐田港因疫情爆发而经历的一个月的封城以及减缓运作，造成数以千计的集装箱货柜积压，严重影响了全球的供应链。
在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仍旧严峻但趋于稳定之际，香港特首林郑月娥3月16号表示，目前没有计划采取更严厉的隔离措施，港府无权决定特首选举再次延期。
林郑月娥星期三表示，第五波疫情的防控已采取了最严格社交限制措施，暂时没有采取更为严厉的限制性措施的计划。但对于近日市民有少许松懈、外出增加的情况，林郑月娥呼吁市民保持警惕，无必要不要外出。他同时表示，特首选举从法律上仍有压后的空间，但很难再次延期，原因是香港有选举法，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的任期为五年，如果再次延期超出了港府的权力，如果实在需要，林郑月娥说他需要与中央政府商讨。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因疫情推迟到5月8号举行，林郑月娥的五年任期6月31号到期，但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表态是否寻求连任。此外，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周三通报新增29272例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14454经核酸检测阳性，14818例为快检呈报阳性。第五波疫情累计确诊个案增至超过96万例。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疫情在2月17号开始上升，3月2号及3号达到高峰，而近七天虽然每天新增约3万个案，但疫情较平稳。同时，医管局呈报新增278例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已有4634人死亡，死亡率 0.48%， 87%的人是长期病患。由于第五波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激增，香港出现棺木不足的情况。林郑月娥在疫情记者会上表示，因应深圳近日封城，陆路运输受影响，港府正在与大陆有关当局商讨解决办法，目前至少有两批棺木从水路运赴香港。他说，官方火葬场已日以继夜开工，火化死者遗体，有关服务已达极致。据路透社报道，许多中国大陆网民对近日香港一些市民前往海滩和商场，而自己的城市被封城表达不满。一些人抱怨香港未能控制疫情爆发，将中国大陆的疫情爆发归咎于香港。港府目前已经采取了疫情以来最严厉的隔离措施，包括禁止两人以上聚集，家庭聚集不得超过两家，多数商家关门，学校关闭，所有场所都强制戴口罩，包括在户外锻炼等等。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3月16号通过视频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发表演讲，神情和语调激动地感谢美国总统、国会议员以及美国民众对深受俄军入侵之苦的乌克兰人民提供的各种帮助，同时呼吁他们提供更多的援助，特别希望在乌克兰上空设立人道禁飞区。
泽连斯基是美国历史上首位通过视频向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讲的外国领导人。他在会议大厅前方的大荧幕上现身，以及演讲结束时，两次受到全体国会议员起立鼓掌的质疑。泽连斯基在演说中表示，目前是乌克兰的至暗时刻，美丽的乌克兰城市正在遭受二战以来最残暴的摧残。俄军的炮火将乌克兰的自由之地变成了战场，并且将无辜的平民疯狂杀戮。 这场战争是决定乌克兰未来命运之战，事关乌克兰的民主、自由，那些和美国一样的价值，泽连斯基说。泽连斯基提醒美国民众，乌克兰此时就像美国的珍珠港时刻，也像美国的911时刻，灾难从天而降。他再次要求美国，要求全世界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不要让天空成为乌克兰人的恐怖之源。这已经不是泽连斯基首次要求美国和北约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但是拜登政府和北约盟友坚持认为，设立禁飞区会与俄军发生直接冲突，从而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一直拒绝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泽连斯基在演说中表示，如果设立禁飞区的要求太高，那么他希望美国提供设立禁飞区的替代援助，例如提供高性能的战机。泽连斯基感谢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严厉的制裁，但他希望出台更多更严厉的制裁，比如对所有支持入侵乌克兰的俄国官员，包括国会议员实施制裁，而且每周都推出一轮新的制裁，直到战争结束。泽连斯基呼吁美国公司全部离开俄罗斯，特别希望美国国会议员劝说各自选区的美国公司立即撤离俄罗斯，因为市场上流的都是我们的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拜登总统已经向乌克兰提供2亿美元的紧急军事援助。拜登总统星期三还将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8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在向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前，泽连斯基已经分别向欧洲议会和英国议会发表演讲，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强调不畏强暴、抗战到底的决心，同时呼吁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援助。泽连斯基前一天在向加拿大议会发表的视频演说中，也曾呼吁西方国家进一步强化针对莫斯科的制裁，并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
3月16号星期三，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进入第21天，俄乌官员计划继续谈判。俄罗斯外长称，双方谈判艰难，但出现了一些正面的发展。乌克兰官员说，谈判有妥协的空间，包括基辅可能不寻求加入北约。新加坡外长希望中国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巨大影响力，帮助结束在乌克兰的战争。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说，与乌克兰的谈判进展艰难，但出现了一些正面的发展。他说，双方正就乌克兰的军事中立性进行认真的谈判。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希望看到乌克兰东部地区说俄语人民的权益得到保障，以及乌克兰成为一个非军事区。莫斯科不时地声称，乌克兰东部地区以说俄语人民遭受种族灭绝，并以基辅当局试图加入北约为理由，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不会屈服于俄罗斯的最后通牒。泽连斯基表示，作为俄乌和谈中的一项妥协，如果北约对乌克兰提出保护，乌克兰可以放弃正式加入北约。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北约盟国正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并将继续向他们送去防御性的武器。他还重申了北约组织坚定不移的承诺，对所有成员国的保护。奥斯汀是在抵达布鲁塞尔，准备出席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时说这番话的。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说，新加坡外长维文希望中国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巨大影响力，结束在乌克兰的战争。他还说，北京在未来几天和几个星期的决定，可能将决定世界经济未来的走向。维文在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时还说，一个多边基于规则的世界经济对中国的利益比对俄罗斯的利益更大。此前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呼吁北京利用其影响力说服莫斯科停止在乌克兰的侵略战争， 但是令人愈加不安的反而是中国可能正在帮助俄罗斯规避国际社会的制裁。乌克兰谈判代表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说，与俄罗斯官员的停战谈判星期三继续进行。他星期二晚间发出推文说，迄今为止谈判一直非常艰难，进展缓慢，各自立场根本对立，但是他说双方的确有妥协的空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说，双方在谈判中提出的方案正变得更加务实，但谈判需要更多的时间。
韩国军方表示，朝鲜星期三3月16号疑似在平壤郊外试射一枚导弹，但是导弹发射后不久在空中爆炸。此前美国和韩国曾警告说，朝鲜不顾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自己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正准备试射其研发的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
韩国联合参谋部在一项声明中指出，疑似为弹道导弹的飞行物是从朝鲜首都平壤郊外顺安地区的国际机场发射的，据认为发射后立即就失败了。声明说，路透社引述韩国联合参谋部一位官员的话说，据认为朝鲜试射的是一枚弹道导弹，但发射后升空不到20公里的高度，仍在助推器阶段就在空中发生爆炸。美军印太司令部发表的一项声明说，朝鲜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但是并未说明这次试射是否失败。声明说，这次试射并未对美国领土或盟友构成立即的威胁，但是呼吁朝鲜不要再从事任何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朝鲜在今年2月27号和3月5号分别进行了一次弹道试射，虽然两次试射都涉及洲际弹道导弹，但并不是三级导弹的全射程试射。分析家认为，朝鲜在这两次试射时可能只使用了该导弹的一级弹体，或者调整了装填的燃料量，使其在较低的高度飞行。上周五，美韩两国政府发表了一份十分罕见的联合声明，指出朝鲜在最近两次导弹试射中动用了平壤所拥有的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平壤声称，这两次试射都是为了发射卫星做准备。火星17是朝鲜最新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据称它的射程达15000公里，可以直接攻击美国本土的任何地方。不仅美国和韩国有关方面正在研判朝鲜星期三试射的飞行物体究竟是不是火星17洲际弹道导弹。路透社引述美国国防部一位发言人的话说，朝鲜进行的是一次弹道导弹试射，并谴责平壤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多项决议，但是拒绝对导弹试射失败本身发表评论。朝鲜当局今年已经进行了10次弹道导弹试射，包括2月底和3月初两次洲际弹道导弹的单级弹体试射。平壤声称，这两次试射都是为了发射间谍卫星做准备。美韩坚信，平壤实际上是在测试他研发的火星17洲际弹道导弹。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二在罗马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时，双方除了重点讨论乌克兰战情，沙利文也就朝鲜最近导弹试射的挑衅升级行为向杨洁篪表达了严重关切。中俄两国2017年在联合国安理会因朝鲜进行核试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而决定对平壤实施制裁时都投了赞成票。不过从那以后，北京和莫斯科一直呼吁减缓对平壤的制裁，以鼓励对话和谈判。
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首都基辅推进之际，美国参议院外委会星期二3月15号举行听证会，讨论如何更好地打击俄罗斯和中国等威权主义国家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威胁。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嫩德兹在星期二上午举行的题为《打击威权主义：美国的工具和应对措施》的听证会上表示， 他一年前担任这个委员会主席时就认为，在威权主义死灰复燃的情况下，该委员会的第一次听证会探讨世界各地民主状况至关重要，以提醒我们自己，美国对人权、善政和个人权利的支持不仅仅是崇高的政策目标。他说，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向世界显示了这其中的危险。这位民主党参议员说，在过去的20年里，一种新型的21世纪的威权主义的支持体系已经出现。威权领导人不是在专制孤立的情况下运作，而是通过新的盗贼金融机制、虚假信息专业人员和一系列安全服务网络来相互保护，免受民主压力，并确保他们的压制性统治。梅嫩德兹参议员说，从委内瑞拉到古巴，从白俄罗斯到缅甸，独裁者都得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他说，美国必须加倍努力来对抗威权主义并支持民主，包括与维系世界各地专制者的盗贼统治的复杂网络做斗争。参议院外委会的资深成员共和党参议员李施在他的开场发言中也表示，每一位美国人都可以打开电视看到威权主义正在兴起，我们绝不能让独裁者获胜。正如我们今天在乌克兰看到的那样，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由普京或习近平控制的世界，这位参议员说。他强调，随着独裁者在推动他们的议程方面变得更有创意，美国及其盟国需要加大努力，在虚假信息和威权言论扎根之前就加以阻止和处理。另外，美国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大西洋杂志的撰稿人阿普·鲍姆与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所长特温宁在听证会上对如何利用美国的政策来抑制威权主义提出了他们的建议。阿普鲍姆建议终结跨国盗贼统治，将民主建设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他也强调了打击虚假信息的重要性，无论是在俄罗斯、中国还是委内瑞拉。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国配合俄罗斯宣传散布美国在乌克兰拥有生物实验室、从事生化武器活动的虚假信息，引发美国政府的强烈批评。拜登总统2021年12月召集了有全球110个国家的政府、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领导人出席的线上民主峰会，以推动民主对抗专制。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推升全球小麦等大宗商品价格飙涨。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报告指出，粮食价格恐将上涨 8% 到 22%。 七国集团3月11号在线召开农业部长会议，强烈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世界粮食安全的压力。虽然中国是粮食生产大国，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两会上反复强调，中国人的饭碗要装中国粮。中国除了原本就有耕地流失的内忧之外，俄乌战争的外患恐怕将导致中国缺粮危机雪上加霜。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台北报道。
七国集团3月11日线上召开农业部长会议并通过声明，强烈抨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给世界粮食带来了压力。该声明对于农产品和肥料等价格不断暴涨表达强烈的担忧，要求国际机构支援乌克兰的粮食生产，阻挡不恰当的粮食出口管制和人为操作价格的投机行为，避免引发粮食安全危机。日本共同社报道，乌克兰代表在 G7 农业部长线上会议中并亲自说明乌克兰目前遭逢的困境，包括港口因战火受损使农作物无法出口，以及农业机械用的柴油燃料被军队征用，因此无法进行新的种植，影响收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3月11日发布报告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国之一，尤其对于小麦、大麦和玉米的贡献最大。在2016年至2017年以及2020年至2021年间，这两国的大麦、小麦和玉米产量分别占全球产量的 19%、14% 和 4%。 葵花籽油的世界产量也有一半以上来自于俄乌两国。报告说，如果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 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全球农业发挥的关键作用更加明显，因为两国都是农产品的进出口国，在全球食品市场供应方面都发挥着主导作用。2021年，全球农产品前七大出口国合计占贸易总量的 79%。 在小麦和裸麦混合物方面，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共输出3290万吨，相当于全球出货量的 18%。 乌克兰在2021年成为第五大小麦出口国，出口了2000万吨的小麦和裸麦混合物，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10%。 仅俄乌两国的小麦出口就占了全球将近三分之一的供应量。报告还说，俄乌两国在玉米、大麦和油菜籽的全球贸易地位同样值得注意，在葵花籽油的领域更是如此。他们庞大的生产基地使其在世界出口市场的总份额接近 64%。 俄罗斯在化肥行业也发挥着主要供应商的作用。2021年，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氮肥出口国，也是钾肥和磷肥的第二大供应国。报告并指，乌克兰冲突将使乌国谷物和油籽收成中断的可能性非常的高，再加上俄罗斯谷物和其他基本食品出口都受到了贸易制裁的威胁，经过模拟，国际食品和饲料价格将可能会推涨 8%-22%。 中国虽然是粮食生产大国，但每年仍需要从国外进口相当数量的黄豆、小麦、玉米。乌克兰在2021年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玉米供应国。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中国2021年从乌克兰进口玉米824万吨，主要用于饲料加工。中国有三成的玉米都来自乌克兰。分析人士表示，近期玉米进口价格持续上涨，从去年底的每吨1900元人民币涨到现在每吨2600元人民币，小麦的价格更是直线上升，2022年以来已经上升了 37%， 现在每吨超过450欧元，接近当时也是因为小麦价格飙升而爆发的中东茉莉花革命前夕的价格，这也让各国不得不加入抢粮食的行列。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那这个对中国来讲，他当然就是说他要在国际市场上去抢这些粮食，要去买这些粮食的这个一个问题就会马上就浮现。各方面可能就是到其他他国家可能是租地来耕种，那因为战乱的关系呢，可以想象对中国的粮食的一个压力会相当大。
邱万军表示，根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研究，中国的粮食自主率从20年前的100%下降至目前的76%左右。中国国务院2019年底的报告也指出，中国的可耕农地一直在下降，从2009年到2019年下降了约8%。虽然中国海关总署在2月底公告开放俄罗斯全境小麦进口，但俄罗斯的小麦有感染黑穗病的问题，所以当中国引进俄罗斯小麦时，会有可能同时将黑穗病一并引入到中国的营运，或将成为中国未来长期粮食生产的另一个隐忧。他说，不要忘了，2018年到2020年由俄罗斯传到中国的非洲猪瘟几乎把中国的养猪业消灭殆尽，北京当局应该要汲取这个惨痛的教训。前台湾世新大学国际事务处处长吴巨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去年底中国传出鼓励民间囤粮，不少人误以为两岸要打仗，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的囤粮应该跟现在的俄乌战争有关。他说，中国跟俄罗斯关系密切，中国很可能早在去年就已经知道俄罗斯想要对乌克兰发动一场战争，所以老早就在预防战争所带来的粮食危机，加上中国人口数量庞大，中国政府本身对粮食安全的敏感度也比较高。他说，去年底日经新闻曾引用美国农业部的推算数据，指中国2022年上半年的全球库存量占比，玉米达到 69%， 大米达到 60%， 小麦 51%， 都在过去10年里提高了约 20%。 该报道还说，中国持续大量储存粮食的情况十分明显，其粮食库存量达到全球的一半以上。 中国官员也称，小麦可以满足中国人口一年半的消费需求，粮食供应没有问题。吴巨猛表示，
如果以现在的这个统计的数字来说，如果以小麦的部分，它一年半它都没有问题，它已经存粮，应该说从去年就开始在存粮，所以它存粮的部分相对来说应该目前短期内我认为它不会发生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中国海关今年1月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进口粮食总计 1.64 亿吨，进口金额748亿美元，与2020年相比，进口量增加 18%， 进口金额增加 49.2%。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也对美国之音说，从美国事先已获得克里姆林宫要准备攻打乌克兰的情报显示，俄罗斯在攻打乌克兰前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所以才会被美国知悉，而中国也应该知道普京的心思，才会在去年就开始呼吁家家户户要囤粮，并积极部署从国际市场大量采购粮食。罗庆生说，
因为中国买了太多的粮食的关系，它储存了一年半的粮食，所以一年半之内它不会有事情，所以短期的话没问题，长期的话如果说变成阿富汗战争那样子打个20年，那中国的问题就很大了。
不过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军认为，如果单就稻米主食来讲，中国在短期内或许没有太大问题，但中国人的消费习性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以食用猪肉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养猪的饲料来自于进口的玉米、高粱、大麦、小麦加工制成，就会产生危机。中国的粮食危机除了俄乌战争这个外部因素外，中国本身也存在不少耕地流失的内部隐患。中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要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装满米袋子，充实菜篮子。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再三喊话，中国人的饭碗要装中国粮，由此看见确保粮食安全是中国的头等大事。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表示，中国人均耕地只有 1.4 亩，不及世界平均的一半，仅相当世界人均耕地的三分之一，甚至有664个市县的人均耕地在联合国的 0.8 亩警戒线以下。他说，中国耕地流失的原因很多，原本长江三角洲的粮仓受到工业化的影响盖起了工厂，是耕地缩减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很多土地耕作太久以后变得贫瘠，尤其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大量使用化学肥料，造成南方的土地酸化，北方原有肥沃黑土层的土地变得越来越薄，不利耕种。再者，中国农村发展的政策性太高，市场性太低，所以只要政策一有改变，时常造成过犹不及的现象。举例来说，中国一开始为了解决农村贫困，鼓励大家开垦荒地，所以开发森林也开发湖泊，后来发现生态遭破坏后，就开始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可是退后的结果又发现可耕地的面积变少了，现在又开始强调碳达峰、碳中和，林地自然又要增加，相对可耕地的面积又会减少。前台湾世新大学国际长吴巨猛表示，中国农地改种经济作物，如种花、种水果和盖休闲农场，使得很多可耕地转变为园林，甚至开发成人工湿地来做观光旅游，也是中国耕地减少的原因之一。他说，40年后，中国国务院近期公布将展开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研判就是跟粮食安全有关。他认为，中国必须要强化农产品研究技术与人才，加强研发基因转殖技术，用高科技化的耕种来增加农民的收成和收入，才能够增加耕作的诱因。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军表示，虽然过去中国有向其他国家购地租地种粮的政策，但在每个国家都可能会面临不同的政治风险，一旦失败就会对粮食安全造成威胁。因此，中国在内忧外患下，如果想要在短期内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还是要以稳定海外粮食供应链为主，寻找国际稳定的粮食来源，跟具有稳定食物生产来源且病虫害疑虑较低的国家签订采购协定，才能够缓解粮食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近日有消息传出，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官员和财政及商贸官员对于是否要进一步扩大限制美国对华投资意见不统一，导致相关法案被推迟。拜登政府自掌权以来，对华政策基本延续特朗普时代的做法，各项抗华法令有增无减。然而，对于限制投资问题，商界和学界对此忧虑重重，认为一贯奉行自由市场原则的美国，若继续加强限制投资，恐怕会影响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且可执行性也非常不确定。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
美国新闻网站政治3月7号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拜登政府内部在一项对华政策上发生分歧，导致限制对华投资的计划被推迟。文章说，分歧发生在白宫国家安全官员和财政经济官员之间，前者认为应该限制美国银行投资中国科技企业，后者则对此表示反对。文章说，以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为首的安全部门的官员数月以来一直试图说服拜登总统发布一项行政令，用于限制美国投资者在中国科技企业和初创企业投资，以免资助发展被中国军队所用的软件和设备。但是财政部和商务部表示反对，认为此项禁令将会损害美国新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导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市场被欧洲和亚洲银行占领。特朗普政府时期负责经济、能源和环境的副国务卿基斯克拉克一直极力主张限制对华投资，他认为大部分美国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投在养老基金还有其他投资项目里的钱去了一些支持中国政府包括军事安全和情报机构的中国公司，而中国政府严重侵犯人权，尤其是在新疆地区。换言之，在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美国普通人意识不到他们的钱通过各种复杂的子公司结构、指数基金和理财产品去了中国公司。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克雷格·艾伦在一场线上研讨会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非常密切关注近期关于此话题的讨论。他说，这其实是从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发展而来的，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存在很多不同的意见和争论。我觉得白宫基本上已经表示支持加强管控美国对外投资了，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已经表达了支持，拜登总统也在国情咨文里说了，他希望看到更多的美国公司在美国投资给美国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刘宗元告诉美国之音，法案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多方面的消极影响。
美国国会一旦要通过了这个对华的限制法案的话，一方面是增大了美国投资者，不管是这个机构投资者也好，还是这个企业也好，想要到中国投资建厂的，一方面增加了这方面的难处。那么另外一方面，对我们国家来说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但是刘宗元认为，目前还只是发出一个信号，
有这样的一个 signaling effect， 相当于是就是说是要提醒这个外国政府也好，然后提醒外国的公司也好，美国要加紧，要收紧对这个通过投资或者说通过这个经济方式来增加对美国关键或战略性行业的这种影响。
2021年6月3号，拜登以应对中国军工企业威胁为由签署行政命令，将包括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在内的59家中企列入投资黑名单，禁止美国人与名单所列公司进行投资交易。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美国政府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不择手段打压和限制中国企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拜登政府的这项行政令是对2020年11月12日另一项行政令的追加。当时的特朗普政府颁布此行政令，把包括华为、海康威视等在内的31家中企列入不准投资的黑名单。2021年6月8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68票赞成、32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虽然从程序上来说，该法案还需经众议院批准，并经总统签署后才能正式成为法律，但是从目前各方的表态来看，法案最终通过的可能性相当高。 如果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最终通过，相关条款将授权美国政府在未来五年内投入千亿级规模的美元资金，用于加强美国基础和先进科学技术的研发和教育。这些科研项目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机学、先进通讯、生物技术等领域。法案授权政府拨款100亿美元，建立10个区域性科技站点，以及建立供应链应急系统。政府可拨款1900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技术和研究，并单独批准支出510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对半导体和电信设备的生产和研究，其中约20亿美元专门用于汽车芯片的研究。法案多次提到抗衡中国，要应付中国带来的挑战。中国外交部在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的次日表示，该法案渲染中国威胁论，鼓吹开展对华战略竞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2021年5月，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鲍勃·凯西和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约翰·科农提出国家关键防护能力法案。根据此法案，未来将会设立一个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领导的委员会，凡是可能导致国家关键能力向引起疑虑国家转移的投资，都会由这个委员会负责审查，并且协助美国公司进行此类海外投资。克雷格·艾伦说，美国商界过去一直不太重视国家关键防护能力法案，反正议员提出的法案最终90%都无法通过。但是他说，我并不这样认为，大家对这个事情其实越来越重视了，很多州的议员们都在讨论，但是我认为重点在于这会不会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呢？因为这相当于在美国企业去全球市场和别人竞争的时候被束缚了手脚。特朗普在2018年签署通过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以对外商在美投资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和限制。2020年1月13号，美国财政部海外投资委员会针对此法案发布了最终法规。
CFIUS 就是一般情况就是外面的人来美国投资的话都要经过这个 CFIUS 一个一定的审查，就说是外资来美国进行投资的时候呢，这个 CFIUS 有权说不行，你这个不能够来买我美国的东西，不能来我美国投资。
刘宗元说，特朗普在2018年签署了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之后，实际上是扩大了投资委员会的权利，他们不光可以管国外对美国的投资，还可以管美国对其他地方的投资。
If American companies are going to require government approval before they make outbound investments, how viable are?
克雷格·艾伦表示，美国实施对外投资监管将会面临很多现实困难。他说，如果美国公司在向外投资的时候需要政府批准，那么他们在海外进行并购投资或者绿地投资的时候，到底有多可行呢？这难道没有损害美国的竞争力，至少是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吗？同时他也认为，如何实施监管从技术手段上讲也非常麻烦。这个如何去执行呢？如果美国公司的钱从美国的银行账户汇出去了海外，那也许可以管，但是如果钱是从别的地方流出呢？这些情况如何处理？而且如何定一个美国公司呢？如果西门子美国、飞利浦美国或者丰田美国打算到中国投资，这算不算呢？所以我认为至少这方面细节不够清晰。根据路透社2019年3月的报道，尽管当时美国严厉加强审查，几乎终止了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并购活动，但高盛集团依然做到了把来自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钱投入了位于加州的橡胶密封圈公司。最开始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未批准此收购行为，但是高盛成功进行游说和申辩，导致收购最终成功实现。刘宗元分析说，这就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资本的力量如何去影响美国政治。
这实际上是一个例子，就是说明是这个，尽管是有法案，尽管 CFIUS 是可以说不，即便是被阻止的这种初步被这个阻止的这种投资呢，也是有可能通过的。就是这个国会嘛，总是想要该挥动大棒的时候就挥动大棒，该给胡萝卜的时候就给胡萝卜。
克雷格·艾伦认为，在美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资金管控的先例，从宪法基础来看，这种法令相当缺乏法理性，但是他看到目前白宫推动进一步限制的决心比较明显。他说，我希望法案最好别通过，但是如果通过了， SK 号能把管辖范围大幅缩减，细节清晰，并且有比较高的可执行度。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